一段短短的时间教导我们的儿女。孩子们看着我这个叫王鑫，对不对？王鑫雨开新来的儿童，还有 Cheyenne 进来。所以你们孩子要记得，你们小的时候神很在乎你们的心。God mind a lot about your heart. 在乎你们什么的心呢？在乎你们喜欢什么，在乎你们爱什么。God minds what you love and what you like. 你们喜欢什么呢？你们喜欢什么？玩游戏。喜欢洋娃娃。喜欢枪。喜欢车。喜欢钱。如果你慢慢的你发现钱可以买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就很喜欢钱。还是你喜欢爸爸妈妈。你喜欢什么？你的天父，你的上帝要你喜欢一位。就是他。天父要你喜欢他，上帝要你喜欢他。天父要你爱他。全心全意全意的来爱他。Your Father in heaven wants you to love him with all your heart, your soul, your strength, your mind, and your body. Okay. More than you love your toys, more than you love your dolls, your games, your dad, and your mom. Okay. 所以天父上帝要你爱他超过爸爸妈妈，超过所有的东西，超过你的玩具，好不好？至少要记得当全心全意的来爱天父，因为他先爱你们了。Because your heavenly father first love you.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6:19-24。来，我们没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即将打开你的话语，求你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求主圣灵真的帮助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亏的，我们是有罪的。但主啊，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再一次的接近我们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除掉我们心中的罪恶感。求父神上帝，你听我们祷告，也求主圣灵真的帮助我们。做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在教导当中做拆毁，做建立，做更新，做引导，做安慰，做责备的工作。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我们今天翻开马太福音6:19-24从19节开始。因为上个星期我们讲了17和18节，今天看19节。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青石，也有贼挖洞来偷。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石，也没有贼挖洞来偷。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如果你们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上帝又服侍金钱了。所以上个星期在上文的时候，16和18节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这里在耶稣在教导禁食的一个的功课。教导禁食的时候，耶稣说，如果我们禁食的时候动机是对的话，正确的话，天父上帝会报答我们。而我们也讲述了带过，今天稍微复习一下禁食的目的与动机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要认罪悔改。你觉得你有认罪有悔改的必要，你需要天父上帝帮助你克服罪恶的话，你可以禁食。第二，你遇到危机 遇到危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候，你进食祷告，祈求上帝天父真的垂听你的祷告。第三，就是你为教会进食祷告。第四，你为了亲近神，你进食祷告。所以在上文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你进食的时候，不可以假冒为善，不可以做伪君子。当你进食的时候，你有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动机的时候，天父上帝必定会报答我们哦。所以讲到天父上帝报答我们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时候就会想到什么呢？想到钱。今天很可惜的就是一些的巨无霸的教会有一些的巨无霸的教会就会谈到报赏的时候，每次就会谈到发财，所以以至于有许多的基督徒我们已经算是少数了那他们是主流，他们是多数这些多数的基督徒他们就会很向往，就是要发财很向往要成功。那结果我要问你们呢，基督徒发财对不对呀？对呀，可以发财吗？真的吗？但耶稣好像说不可以发财，是不是？
除非你爱主多过钱。
很好，除非你爱主多过钱。所以基督徒是可以发财的，基督徒是可以成功的，但是要看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动机，你的心着重在哪里。所以耶稣不是在反对发财哦，所以问题不是在金钱上，而是在我们的态度，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怎么的来正确的，以怎样的正确的态度来看待金钱呢？所以在这整段的经文19节到第24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在这里教导，他所要针对的是我们门徒对金钱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所以在19节到20节，你们看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因为天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和本翻译成朽坏，也有贼挖洞来偷，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所以我要问你们哦，是不是基督徒在这里似乎耶稣说基督徒是不应该要储蓄他说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所以基督徒应该不应该储蓄，还是我们只是祷告仰望上帝而已？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看了这段经文，他们认为是不应该储蓄的，因为耶稣说不可为自己什么在地上积蓄财宝，所以你很有钱的话，你是不是就不可以积蓄起来？是不是？不是。这样耶稣在讲什么呢？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脱离了上下文，你来解释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它的真正的意思哦。如果你脱离上下文，你就看不到上文在讲什么呢？上文在讲什么？上文是在讲说你们不要爱地上的东西多过于天上的。下文在讲什么呢？下文在讲什么呢？下文就在讲说你不可爱爱钱多过于爱上帝，你不可以服侍金钱又想要服侍上帝所以你按照上下文的来看的时候，你是知道其实耶稣不是在说我们不可以积蓄财宝，不是不可以储蓄，而是你储蓄财宝储蓄金钱的时候，你的正确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在我们从其他圣经中的教导当中，你就会看到在箴言30:24就如此说道，地上有四样小物却胜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如果你们注意家里的蚂蚁的话，它无时无刻都在努力做工它就拼命的在积蓄，然后把那些食物带到它的巢里面来积蓄。当然今天新加坡是没有冬天的，但在其他的国家里面，有冬天有四季的国家里面，他们是必须要储蓄他们的粮食的。所以箴言里面就有这样的智慧的教导问题来了，你们做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有没有努力储蓄？有没有？还是你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这个是我的软弱，所以我的太太每次会责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们的软弱但我们基督徒是要做储蓄的工作。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看到这样的事情，在创世纪41:47-49，这里约瑟在当时候他因为知道有大灾难要来到，所以结果他就努力的积极的储蓄所以在七年 丰年的时候，地里的出产非常丰盛。约瑟把埃及七个丰年的一切粮食都收集起来，把粮食存放在城中，各城周围田地里所出的粮食也存放在各城中。约瑟积蓄了极多的五谷，好像海沙那样多，省着他不再记下数量，因为实在无法计算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约瑟是积极的储蓄哦。所以你回到刚才的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到其实耶稣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积蓄，不可储蓄，而是我们在储蓄钱财的时候，我们抱有怎样的态度，我们对钱财的态度是如何的。所以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的人，他说不可为，耶稣说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侵蚀就是朽坏，就是 will rust 然后也有贼挖洞来偷，因为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朽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耶稣反对的一种的储蓄的态度，积极收纳收很多很多的财富，很多的钱的态度，第一就是害怕这个的人他的心只是在地上，他所向往的东西就是他今生今世可以得到的东西他就收很多的钱，每天他想的是什么呢？每天想的是发财发财。我刚才跟你讲了，你们那些迟到的我再重复一遍，发财没有错，但是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要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对钱财的那个的态度，那个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那一些只注目地上的财物的人他们就收集很多很多很多，结果他们造成的是他们对上帝没有兴趣，他们只在乎钱，所以他们的心里会偷偷的会这样讲。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些人这样讲说什么都是假的，钱才是真的， Everything is false, only money is true。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态度也是否是这样的。而一个只注视在地上而没有而忽视天上的那个的人呢，他们所有的时间就会利用在什么？赚钱赚钱赚钱赚钱。所以这样的人他也对服侍上帝没有兴趣的。在做他人生的一切的抉择的时候，他所考量的是什么？考量的是利益how much benefit I have。 他所考量的事情不是上帝说什么，而他一生的态度就是以金钱为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这是非常非常空虚的。你有见过这样的人吗？有吗？我相信有吗？对，应该有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人。但你要问我自己是否就是这样的人，我心里是不是非常空虚的，以至于我需要用很多的物质上的一些的要求来填满自己空虚的心灵。有一些的人他因为心中很空虚，结果他需要很多的手表，很多的名牌的皮包来填满他空虚的心灵。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买这些，可以，但是我是要看让你们看你们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真的是很空虚，以至于需要这么多的东西来填满，然后让你带给你暂时的快乐，暂时的一种的享受。我们的心是否是如此或者你的心是害怕说将来糟糕了，我的钱好像不够，你知道吗？如果你去找那些的那些预测家他们会跟你预算，然后预算你需要多少钱来退休，结果你会吓到，他说哎呀糟糕我不够钱，你就很害怕很担心。所以我就经常跟我的朋友说，如果我退休了，我一定会把我的房子卖掉 downgrade，然后去租一间小一间的房子不能活像我现在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是不是也是很害怕很担心，就是说哎呀不知道将来怎么办，所以你就不断的积蓄不断的积蓄，结果慢慢的产生的是就是这个的金钱的保障已经取代了上帝了你的心得以安息的时候是你很有钱的时候你安息，但问题来了，很有钱的人他们的心也是不安息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过很多很有钱的人他们的心都不安息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金钱在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的， 尤其那些买股票啊，那些投资人，他们的金钱可以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基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所要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对金钱的态度是如何，是什么。所以在第十九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啊，有锈侵蚀，或者翻译成朽坏，也有贼挖洞来偷，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朽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说，耶稣说有虫蛀，什么东西可以蛀啊？就是衣服了，你可以买很华丽的衣服，买可能不懂先，因为我对时尚没有什么研究啊，可能Prada 有没有出衣服啊？没有，有啊，买一件 Prada 的衣服，几万块钱，你放在那个衣橱里面，两三年后也是重铸。你说你买铁器，哇，现在铁器我们最向往的铁器是什么？汽车，哇 ，COE 我们的用车证，7万块钱啊！你还没有买车，你就要花7万块钱。哎，买了那辆车的时候，我发现通常第一次买车而且买很贵的人哦，你会发现他会很爱护那个车，每天洗车，洗了车还洗那个引擎。从前我就认识一个人，他买了一个 Lexus， 结果据说他真的很爱护那辆车，结果他买了一支牙刷就刷他的轮胎polish。 但是这些的铁器也会什么朽坏，有 rust， 所以结果你说哎呀不用紧啦，我不要衣服，我不要这些的铁器，结果我买黄金，黄金有保障，不会朽坏。但耶稣说什么？黄金有贼挖洞来偷。那你说好了，我不要放在家里，因为以前的人他们是放在家里的，说有可能以前没有银行，是有贼挖洞来偷的。像你说今天我们放在银行，放在瑞士银行，如果你很有钱的话，你放在瑞士银行，哇，非常有保障。但是我告诉你一样事情，就是华人有一句的名言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你一生一世在地上的劳苦，你积蓄很多的财宝，结果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所以在传道书5章15节哦，就这样说到，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赤身就是 come naked, born naked, 也必怎样赤身而去啊。在劳碌中得来的，他的手也带不走什么。所以你两手空空来到世上，你也必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呢？他说有一个更好的，就是你的目光要更长远，因为有将来的赏赐，有天上的赏赐是我们要注视的，就是要看见的。所以要为自己积蓄，在第20节，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哪里？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朽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这节经文，在从整本的圣经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将来的一个的赏赐。这个将来的赏赐是很大的，而是永恒的，是我们必须要去向往的，要祈求的。所以耶稣说我们什么呢？我们要积蓄财宝在哪里？在天上哦。所以耶稣是要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把我们的心都放在地上的财宝，而是最重要的是要看天上的赏赐，那永恒的赏赐。所以如何的来继续这个天上的财宝呢？怎么继续？有没有兴趣做长资投机投资？当然如果我是一个很坏的传道人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们说，你们给上帝100块，上帝会给你1000块，你给上帝1000块，上帝给你10000块，你给上帝20万，上帝又给你40万，你给越多钱你就越成功啊！如果我是很坏的传道人啊，但是我要告诉你怎样的积蓄财富，就是用你在地面上的财富来做上帝的工作。但我不是说叫你们把钱全部就这样无缘无故的丢进去，而是把你的财富用在帮助有需要的，你周围有需要穷困的那一些的人做上帝的事情。结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积蓄财富在天上了。所以你们耶稣在21节了就讲到，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你的心最想要什么，你的心最想要什么，你的心思意念就会在那里。所以一个人想要发财的话， 他想要升职的话，他就一天他就可能花上可能17-18个小时做工。你的心在那里，你想要的是什么？你在地面上最要追求的是什么？ What do you want the most? 有一天我就在家里的时候，早上雪莉就叫我， Your son is crying， 你的儿子在哭啊。这么早哭什么？还在床上怎么哭？后来我就跑到那边，他真的看到他在哭嘞，他就遮下头，不怕羞啊，只要你悔改就好了。所以他说你哭什么？然后就问妈妈，妈妈说哦，因为他要玩 game， 就要玩游戏，因为我的 iPhone 里面有一些的游戏很好玩，所以他要哭。他一早的时候，因为昨天的时候前几天我都不给他玩游戏，我是很一次很限制的给他们玩，当然他们会说了我玩的比他们多，但是我说我现在不用读书了啊，而且我已经做完我的功，你们没有把你们的功课做完，你们要玩 game 不可以，所以我限制他们。所以他就在那个床上哭哭哭哭哭，然后我就去安慰他说你为什么要哭，说 I want to play my game， 我要玩游戏。那后来之后我几天过后我又跟他谈了，我说你看你的心，你的心被什么东西占据了？你的心就被那个玩具占据了，以至于他没有玩那个玩具的时候他就哭了。我说你有没有为你的听写不及格而哭？没有。你有没有为你懒惰而哭？没有。你有没有为你每次跟姐姐吵架而哭？没有。你有没有为你自己每次做坏蛋的事情而哭？没有。但是你为什么而哭？为你，因为你得不到你要玩的那个玩具而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你们给我最标准的答案啊，天父上帝最重要咯，将全心全意全力的爱上帝咯，这些标准答案我们都知道。但问题是今天希望你们真实的来看你们的内心，不要害怕，因为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了，但是就是要坦诚的来看你内心当中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你最渴慕的是什么，你放最多的精力是什么。坦诚的来看，坦诚的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因为天父知道我们的心所向往的是什么。22节到第23节，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们的眼睛健全啊，或者和本翻译嘹亮，全身就明亮，和本翻译成光明。如果你们的眼睛有毛病或者昏花，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们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啊。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用了一个眼睛的比喻啊。耶稣为什么用这个的眼睛的比喻呢？它的用意是什么呢？这个眼睛的比喻是为什么呢？所以以前我看经文的时候都是抽出来看的，我不看上下文，所以以至于这个的眼睛的比喻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今天你看，我就是刻意的放在这个投影片的时候，你把这段的经文放在上下文来看的时候，你就能知道耶稣所要讲的是什么。耶稣是要让门徒来反省是否他们属灵的眼睛看得见了，看得见耶稣上面所说的事情吗？看得见耶稣下面所说的事情吗？就是他们的心在哪里，他们的心是否在地面上的财物啊身上，他们的心是否只是服侍金钱。所以耶稣说健全的眼睛，在22节，健全的眼睛啊，对比23节的有毛病的眼睛。一个健全的眼睛能看到什么啊？明亮的光啊，有毛病的眼睛就看到什么？全身就黑暗了。所以我们知道当有一天可能我们老慢慢的老化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可能会生 cataract 叫什么啊？你们知道吗？白眼障啊，所以慢慢的你就会可能慢慢看到很少的光，也看不太清楚。所以这个是肉体上的一个眼的毛病。但是耶稣在这里的讲的时候，其实在讲属灵的眼睛是有这样的毛病的。而一个属灵的眼睛昏花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结果他是看不见他自己的光景的。所以在上文的时候耶稣说心不要渴慕地上的财宝， 要渴慕天上的。夏文他讲什么？不要服侍金钱，要服侍什么？上帝。因为你不可以同时服侍金钱又服侍上帝哦。所以耶稣用这个眼睛的比喻是让我们来做一个的反省，我们的心是否看见，你的心灵的眼睛是否看见？ Does your spiritual eyes see your own condition? 还是你的眼睛有毛病，已经看不见，昏花了？你是否看见这个的世界是暂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世界是暂时的？你有没有看见天上的赏赐是永恒的？还是你不信？你是否有看见你的心是向着什么？你的心，你的全人是向着什么？你是否能看见你不能同时侍奉神又同时侍奉金钱，同时敬拜神又敬拜金钱？你有看到这样的态度吗？所以耶稣就要我们小心哦，免得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瞎了看不见，结果被金钱蒙蔽的眼睛哦的心是很黑暗的，看不见的，所以里面的光就会变成黑暗。所以世人就抗拒神，当世人他不相信有神的时候，结果他就什么，他一定要抓世界上的东西，就是财物金钱。我一个最好的比例就是我的父亲啊，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我的父亲是当然他，我这是我一辈子可能再加几辈子也是赚不到他的钱，他是挺有钱的，但结果他每一次那个钱都是不够的，那个口袋永远都是空的。所以他一生一世他就很劳碌，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他也没有，他对将来也没有多大的盼望，所以只知道在今世里面能赚多少就是多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属灵的眼睛是昏花的，你看不清楚，结果你就算你的肉眼的眼睛是正常的，是看得见的，但是这是很恐怖的，因为你属灵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是昏花，是黑暗的，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我们小心，要门徒小心啊，要他们谨慎，问他们是否眼睛看得见，要让他们谨慎自己啊。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上帝又服侍金钱，和合本就翻译成马门了，马门的意思就是金钱了。耶稣知道我们非常诡诈，因为为什么耶稣要突然间讲这一段经文呢？因为我们人非常诡诈，诡诈到一个地步啊，我又服侍上帝我又服侍金钱吗？啊，那个有一首歌叫《蓝几波》啊，感情不算，一人一半感情不善啊，这是不对的，上帝不许可的。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努力的做工，可以，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努力的积蓄，就是可以，但是你们的心是怎样的？你们的心是不是一人一半，就是上帝一半我一半，还是更惨的就是全部都是金钱？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眼睛是昏花的，我们里面的那个光也可能变成是黑暗的。所以上帝容许我们侍奉他又侍奉金钱吗？不容许。上帝容许我们又爱他又爱金钱吗？也不容许哦。在上帝的眼中，在天父的眼中，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打个比方哦，如果你家中有个老婆，你很有钱的话，你每天买礼物给老婆，每次买礼物给老婆，然后但是这个老婆她的如果很坦诚的话，这个老婆告诉老公，老公我很爱你，但是我也很爱那些礼物，两几半，一人一半，我爱你一半，我也爱礼物，可以吗？你会接受吗？老公先生们，如果你的老婆是这样，你能接受吗？你一定不接受的。当然没有一个的太太啊会笨到这样，如此高坦诚的跟她老公说，我很爱你，但是我也很爱你的钱。如果她真的是为她的钱而与她结婚啊，通常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啊，有一个的，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那个太太很有钱，先生为了她很有钱跟她娶了她，结果他心中想说，哎呀太太我不是很喜欢了，但是他有钱就好了，我只爱他的钱，你们可以接受吗？不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的天父上帝也不能接受这样的 事情哦。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哦，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哦。金钱是你的主人吗？你要问，你被金钱奴役了吗？你被金钱今世的思虑、忧虑、金钱的困惑占据了你的心吗？啊，所以耶稣说，他若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在耶稣的眼中是对立的。啊，你爱的是什么？你重于的是什么？啊，你不是忠于这个，就是轻视那个。所以耶稣说，你不能服侍上帝，又服侍金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我们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每天的视线是不是只看到这个现实暂时的生活，而忽略了有将来的永恒，将来的财宝？我们的心是否就是很重于金钱多过于上帝，侍奉金钱敬拜上帝？这个我们要真的要问，你们要静下你们的心来问自己，真的好好的来问，我的心到底在哪里？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就是弟兄姐妹努力的做工，努力的积蓄，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要真的审查自己的心是否被地面上的东西占据了。你们的心是否是侍奉上帝，还是侍奉金钱，还是你说我侍奉一人一半啊？上帝是我的主，金钱也是我的主。试验，怎么试验自己的心呢？我这里给你们一个挑战，不是逼你们呢，我每个月都会衷心的把我的十一交上给教会，奉献给上帝啊。有一些的传道人，有一些的牧师，他没有这样做的。他每次在台上叫你们这样做，要努力奉献，努力奉献，他一分钱不奉献。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也会诡诈吗？怎样诡诈呢？他说，反正我是做上帝的事情吗？我把十一留下来做我其他上帝的事情，对不对？给教会也是一样的吗？给我自己做上帝的事情也是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是否是这样，用这样的事情来试验自己。交出十一是上帝的要求的希望啊，上帝也应许，就是他不会亏待我们。但是我们的心是否就是愿意哦的来这样的奉献？这个你们可以拿这个的事情来试验自己。当然如果你忠心的做出十一的话，如果你的内心不正确的话，还是不足够的。你很可能很有钱，有钱到这个一个地步，十一是算不了什么。但是你要问哦，你其余的钱财，上帝所赐予你的钱财，你有没有拿来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帮助那些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上帝是在乎人的心的，不是在乎你给多少。God minds our heart 哦，所以祈求圣灵真的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逃避。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耶稣基督面前呢，我们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我们来到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面前，我们祷告。我们是如何的使用金钱，我们如何的看待金钱，我们的心在哪里，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我们的心是否是侍奉两个主？我们求圣灵真的光照我们的心，若是我们心中有黑暗的话，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让我们正式的面对它，来解决这个的问题。求主圣灵真的开我们的眼睛，避免让金钱弄瞎了我们的眼睛，也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渴慕天上的赏赐。我们每一个人开声，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我们静默在上帝的面前，你们自己回应神了。我不是上帝，我只是做上帝的代言人。你们自己回应，你救赎你们的主。 You yourself respond to the Lord who saved you. 我们每一个人静默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 我们都祷告。天父上帝，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所在乎的是什么，帮我们真的真心的不害怕的真的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求主圣灵真的光照，让我们心中有任何的黑暗，光照这些的黑暗，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以至于我们能够正视我们心中的这个的问题，重要的问题。主啊，若我们的心被金钱奴役了，以至于我们爱慕地上地面上的事情，地面上的财物，主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克服这样的困难，这是克服我们心中的这个的捆绑，以致叫我们真的得到真正的释放。因为主啊，我们在地面上只是暂时的，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科目天上的赏赐，注视天上的赏赐，因为那是永恒的，那里没有重铸，也不会有朽坏。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正视心中的这个的问题，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求主圣灵帮助，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